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三藩市播道会这个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我们去到第十一讲，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至到十一节，天堂展影。或者开始的时候，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让你有机会一同的敬拜侍奉你，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启示录有两个非常鲜明的主题，第一就是苦难，从这个是属于我们现今世代的一个特色。所以在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家书里面，几乎所有教会都有同一的挑战，就是怎样去面对苦难。到了末世的时候，启示录更加藉着七印、七号、七碗，神怎样利用这个灾难来审判这个世界。第二就是神的活焰、威严、权柄、慈爱而带给我们的敬拜，尤其是在末世的天堂里面，我们有机会目睹神的荣光威严是何等的震撼，以致我们能够俯伏敬拜，说圣哉圣哉圣哉之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面对着这两个主题的时候，苦难的课题我们可以理解，也都很渴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个苦难的困扰。但神的活现和敬拜的问题，尤其是在天堂所发生的，我们就感到有些离地、虚渺和不切实际了。通常我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天堂究竟是怎样的呢？第二，我们天堂做些什么呢？难道我们日以继夜这样敬拜歌颂，分分钟讲圣哉圣哉圣哉？现在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觉得崇拜一个钟头都嫌长了，说将来永恒敬拜岂不是更痛苦？我相信呢，我们要研读一下圣经里面对天堂怎样看法。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呢，我给个题目叫天堂展影。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天堂的意思。第一，是从旧约和启示文学去理解犹太人对天堂的看法。第二，就是从整本启示录去理解这个问题。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堂这个字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原文是说神创造天堂和地球。好明显的所谓天堂呢，是指天空 sky， 有天有地，全部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天堂呢，往往又不是指到天空了。譬如好像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节，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其实这个天上就是天堂，求你在天堂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这里的重点呢，就不是指某一笪地方叫做天堂，或者是指天空，而是指神的所在，神的住处。所以宝座这个字上上到天堂这个字连在一起，神的住处、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所在， The presence of God。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十九节，或者诗篇第八十篇第一章第一节、一百零三篇第十九节都有这样的意思。好像诗篇一百零三篇说，耶和华是天上立，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看完成本旧约圣经，从没有提过我们死了之后会上天堂。旧约似乎是没有说死了之后去天堂这个观念。譬如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约伯讲到他死了之后，他怎样形容呢？他怎样讲呢？他说，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死后上天堂这个观念呢，在旧约里面找不到的。约伯没有讲到说我死了之后上天堂，他怎么讲法呢？他说呢，在我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究竟死后上天堂这个观念是何时产生的呢？ 我哋一啲嘅研究就会知道咧，呢、这个观念咧系喺两约期间先至出现嘅。所以两约期间就系指到旧约完咗，新约未开始呢一段时间，我哋叫做两约之间。原来喺呢段时间里边有好多启示文学嘅出现，譬如以诺书啦、巴录书啦、马加比书啦，唔少呢啲嘅著作，我哋列之为旁经。而喺呢啲嘅启示文学里边咧，有啲人以为我哋死咗之后咧，或者世界末了咧，我哋会同上帝同住啦，即系呢个就系所谓上天堂啦。亦都有唔少嘅启示文学，譬如好似以诺书第五章七至十一节、25章3至7节，或者巴录二书73章至74章，佢就唔系讲话喺天堂，佢话神令咗个新天新地，我哋喺嗰度咧。就神同我哋永远同住啦，所以无论点样喺旧约嘅圣经里面咧，天堂唔系指某一个地方 physical place 唔系，而系指神嘅所在。喺启示文学里面亦都有话，我哋将来系同神同住嘅。呢个第一方面我哋要理解。第二方面我哋是从整个启示录去理解天堂嘅意思。除咗启示录第四章一至十一节提到天堂嘅景象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启示录21章、22章，可以话系比较详尽讲到末后天堂嘅景象系点样，所以我称为天堂剪影啦。大概嚟讲，我哋分四方面讲。第一，将来嘅地方，圣经讲系新天新地，就好似启示录21章第1节至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但神在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好明显啊，由呢段圣经睇嚟，我哋知道启示录个描绘天堂咧。是有浓厚的旧约的背景，同埋两约之间启示的文学背景。天堂在旧约圣经来讲，就是神的所在，神的住处 ,dwelling of God。希伯来文这个 shekana 这个字呢，就指到神的荣光，神的活现。在出埃及记第33章20节就出现了这个 shekana 这个字。所以呢个 shekana 呢个字咧，就指到神嘅活现啊 ，the presence of God。而启示嘅文学咧，譬如好似以诺书咧，系提到末日之后啊，神嘅子民咧就与神同住啦，就称为新天新地，又称为新耶路撒冷啦。呢个喺启示文学呢个观念咧，系非常嘅流行。所以我哋可以睇出啦，喺启示录讲到呢一个嘅。天堂或者新天新地咧，系有浓厚旧约嘅圣经，即系讲到神嘅住处唔系一个 physical place， 亦都系讲到话咧系神同埋人共住嘅地方，称为新耶路撒冷城啦，或者系新天新地。第二喺呢个新天新地有第二个特色，唔再有苦难。譬如好似第21章第4节啊，启示录21章第4节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在今日这个世代，在今日这个世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人生当中有生离死别、得失成败、悲欢离合，但去到新天新地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就好像保罗说，现在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那种的无比的荣耀呢，是没得比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新天新地的主角是谁呢？就是神。所以启示录就这样形容了，他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即是神和 人佢嘅子民住嘅地方咧，唔需要日月光照，因为神嘅荣耀就系光照啦。又有羔羊，即系耶稣基督为城嘅灯，神就是光，在他绝无黑暗，所以唔需要有日头，唔需要有月光，唔需要有星星。那个时候系冇黑夜，亦都冇海，海系象征邪恶咁意思。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黑夜，上帝是光，永远是光。约翰不用不同的图像去形容这种情况，譬如用宝石、啊、黄金、啊、光彩、啊啊、珍珠、啊、所有的形象是形容上帝的威严、慈爱、权柄、伟大、纯洁。他的活现和荣光呢是盖满整个新天新地，我们是无法理解、无法明白那种的威严。最能够去描绘呢一个上帝嘅活现，就系约伯所讲啦，话我从前啊系风闻有你，而家我先真正体验同埋经历你。当你目睹上帝嘅荣光从旋风中出现嘅时候，佢就睇到我先至真正体验你。喺呢个新天新地，我哋能够同神同住。第四方面咧，就是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目睹这个这么震撼的上帝的活现，我们很自然就去俯伏敬拜祂。所以这个启示录的主题就是敬拜。究竟什么叫做敬拜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敬拜很离地、很抽象、啊、有些人甚至就觉得敬拜就不是听到，是不是呢？或者我们试试从启示录第四章来学习这个真理。首先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至第五节和第十节至十一节。圣经是这样讲法，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中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的声音、雷军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第十节至十一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座位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他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那我们要明白敬拜是有两个元素，第一是目睹上帝的荣光和活现、啊、第一个是目睹的工作，是目睹上帝的 presence。 第二呢，就是我们目睹之后怎样去回应，这个呢就是敬拜。比如好像、啊、你见到、啊、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或者一个、啊、跳舞好叻嘅人，或者打波好叻嘅人，哇！佢出色嘅球技啊，令到你咧叹为观止，你不禁起身大声叫好好好好。更何况我见到呢个满有尊严、荣光、威严嘅上帝，佢又满有慈爱，佢对我哋系有咁多嘅恩惠，我哋岂唔系更加系俯伏去敬拜佢咧？所以敬拜系两个元素嘅，第一个元素咧，就是目睹上帝的活现。第二个呢，就是他怎样去回应。圣经在第十四章第四节至第五节、十节至十一节，就讲到那二十四位长老怎样目睹上帝的荣光，然后怎样去回应，怎样去敬拜。第四节提到说二十四个座位，其中坐着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宝座的周围，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究竟二十四长老是何方神圣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以为是天使，有些人以为是信徒，但我就觉得大多数人讲法都觉得这个是信徒。二十四，为什么会二十四长老呢？不少的解经家就认为呢，十二个是旧约的父老，即是那些族长，犹太人有十二族，每族有个族长，有个代表。另外呢，十二个就是新约的使徒。 新舊約都在一起，所有使徒都在一起，就是這個二十四長老呢是代表的。那你說這個是不是你揣測啊？不是啊，啟示錄，如果你看啟示錄二十一章十二節至十四節呢，我們看到在新耶路撒冷，即是神和人所住的地方，有十二道門，門上就寫上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而城牆又有七十二個根基，在根基上有羔羊十二個使徒的名字，羔羊即是耶穌基督，即是在新約的十二個使徒名字。所以在新耶路撒冷裏面，我們看到在這個的那個門呢，就有十二個支派的長老，在那個牆呢，在那個根基呢，有十二個使徒，所以夾埋咪二十四個長老。所以我想到這個二十四個長老呢，是指新舊約，新約就是使徒，舊約就是那些族長，他是代表了所有信徒，新舊約的信徒。那他們是穿白衣，白衣表示純潔，不是因為他們這些，而是他們被上帝買贖，耶穌基督的血洗淨他們，所以他們是潔淨的，是因信稱義的。第二，他戴金冠冕，冠冕是勝利者，所以在這個啟示裡面事實上，勝利者就會怎樣，勝利者會怎樣，他們是勝利者，是因為在耶穌基督他們勝利，他們在寶座的周圍，即是說他跟上帝和羔羊一同是作審判的工作。他們天堂做什麼？敬拜神。正如我剛才所說，敬拜有兩方面，一個是目睹上帝的榮耀，第二個是作出反應。那聖經怎樣形容去見到什麼呢？第四節就告訴你，他們看到從寶座上發出閃電聲音和雷軍，這個正是神和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約的時候景象。在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約的時候，摩西見到這個形象，他都說他恐懼戰驚。最能夠去解釋這一節聖經呢，我想就是希伯來書。希伯來書他就有這樣說過，十一章，他說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有雲，黑暗暴風角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驚。你們那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長子共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神人的神，和被成全成为义人的灵魂。嗱，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话俾你听，喺旧约嘅时候啊，当啲以色列人目睹上帝呢一个嘅活现，呢种嘅威严，呢种火焰话呢个声音嘅时候，佢哋惊。点解佢哋惊啊？点解佢战惊啊？神摩西说我甚惧怕战惊，就是因为他们有罪。在旧约里面，我们时常见到一样东西，当他们目睹上帝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自己的罪恶。就好像以赛亚先知说，当他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口唇不洁净，我住在口唇不洁净的民众，去看到他们的罪。这个是启示录的图画，就有点不同了。为什么不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不是西乃山，是永生神的城邑，是新耶路撒冷，那里有很多的天使，有很多的信徒在那里聚会，即是教会的聚会的字，即是信徒高级，就是聚会的这个，在那里聚会的地方，有审判神和有审判人的上帝在里面。所以我们见到约翰不是去害怕，我们见到这二十四长老不是去害怕，而是去敬畏。因为他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他们来到锡安山，在新耶路撒冷，虽然一样是有雷军，一样是有闪电，但他们不是惧怕，而是敬畏赞美。因为他们一同去审判万人，发出 赞美的声音。为什么他们不同？因为他们除了听见这个可畏的声音之后，还有启示录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尘神的七灵。七灯就是指圣灵，圣灵的七方面的功能。圣灵就是那个保卫师，叫人得生命成圣的灵。我们一同聚集去敬拜赐人生命的羔羊和父神。所以我们看到这24位长老不是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是带着敬畏的心俯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第十节至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有些什么回应呢？他们就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有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着药？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上帝的活言。旧约的人在西乃山见到景象就害怕，但今天我们不害怕，什么都不害怕，没有害怕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对上帝漠不关心。我们上帝是不是一个很敏感？我们对人的声音，对周围的事物就很敏感，但是对神的声音就极之不敏感。这个就是我们问题所在。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启示录就时常告诉你，我们要预备见神，将来去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的衣服。跟着我们看一看第六节至第九节，在这段圣经除了有24个长老之外，还有四活物。四活物是环绕这个整个的宝座，除了24个长老之外，还有四活物。我们看一看第六节至第九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之神，是昔在今在永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究竟这四活物是何方神圣呢？历来不少的学者都企图去解释，去估下这四物是何方神圣。我们首先看一看启示录怎样形容这四活物。在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五章、第六节，他说他们常常坐在宝座的周围。第二，他们有六个翅膀，遍体都是眼睛。第三，他们不住的赞美和敬拜神的，好像是一个敬拜队的带领着敬拜一样。当羔羊打开七印第一和第四印的时候，四活物其中一个活物是叫约翰你来看看，而其中一个活物是将满盛上帝愤怒的七碗交给个天使。换言之，他们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是有份的。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是用这样去形容这个四个活物。第二个，我们都可以从旧约的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说这段圣经是有浓厚旧约的背景，因为这幅图画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十章十八节、22至26节所见的异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第二幅图画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至六节。首先我们看到以西结的异象，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也都是有四活物，每个活物都有四个念，有一个是像人，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一个像飞鹰。但启示录的意象有点不同了，一个活物呢就是狮子，像狮子；一个呢就是像牛；一个呢就是个念像人；第四个呢就是像飞鹰。四个都是一样，同样这样的活物，但是所有他们满身都是充满了眼睛。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提到的， 所提到四个轮网啊，满有眼睛，系同呢一个嘅启示录所描绘咧，系非常非常相似嘅。但系启示录讲话有六个翅膀，而呢一个嘅以西结书又讲四个翅膀。咁六个翅膀系出自何经何典呢？原来就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就系六节所描绘嗰个嘅六个翅膀。那个天使相同。如果我哋认定啊，约翰所描绘嘅四活物系同以西结书嘅异象同埋以赛亚书嘅异象系有关联，或者可以话系背景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认定约翰所描绘呢个四活物嘅身份啦。因为以西结书所描绘嘅四活物正系天使基罗伯喺以西结书第十章。是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基路伯，而以赛亚书第六章所描绘六个翅膀的天使呢，就是撒拉佛。基路伯和撒拉佛是什么天使呢？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就告诉你，他们是守住生命树的天使。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十八至二十节又告诉你，他们是守住约柜的天使。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话佢哋系领崇拜喺天上领崇拜嘅天使，仲有佢哋又系作审判嘅天使。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启示录头先我哋所形容到嗰四个活物所做嘅，就是、敬拜啦，守住生命树啦，审判啦，佢哋满身系眼睛，表示佢哋系明察秋毫，一目了然，逃唔过佢哋嘅眼睛。所以我哋既然间知道啊，呢个四个活物系指天使基路伯。同埋撒拉佛，咁點解又要用獅子啊、鷹啊、人啊同埋牛嚟形容佢哋咧？呢啲 symbol 係咩意思呢？歷來唔少嘅解經家企圖去解釋，早期嘅教父咧，譬如 Irenaeus 咧，喺公元後170年啊，就以為呢個係代表耶穌四方面嘅工作。第一，佢係獅子，即係話耶穌就係王啦。呢個亦都係馬太福音嘅主題。第二，佢係牛。牛是什么献祭的，所以耶稣是祭司，这个是马可福音的主题。第三是人，因为耶稣都道成肉身，这个就是约翰的主题。他是鹰，差遣圣灵来到，这个就是路加。所以早期的教父呢，就以为呢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四卷福音是正是预备了耶稣是王、是祭司、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也都是差遣圣灵那一位。所以呢就有呢个四个活物啦。咁现代一啲嘅释经家呢就以为呢个狮子系王者嘅风范，系有威严嘅。牛系表示有力量，所以我哋中国人话一double牛力啊，即系讲力量啦。佢系人，人有智慧同埋灵性，佢系鹰系快捷同埋灵敏嘅。呢、这个都系象征耶稣基督嘅特性。嗱呢啲所谓特性呢，其实好多呢我觉得呢都系猜测嘅啫，我谂根据旧约以西结同埋以赛亚书嚟睇，我就觉得呢两个天使嘅图像咧，即系呢个基路伯同埋撒弗拉咧，佢哋满身系有眼睛，表示佢哋明察秋毫，因为佢哋喺宝座前同神同基督一同作审判官，佢哋又领导众人喺天上敬拜神，喺新耶路撒冷嘅敬拜队。他们亦都是守住生命树和约柜，无论是神人之约或者末世的救赎，都是积极的参与。所以他们有狮子的王的风范、牛族的力量、人的智慧和星的敏捷。那他们目睹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反应呢？第六节就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什么叫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换句话讲，在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和这个的宝座之间呢，是有个玻璃海隔开的。这个情形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说，神做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 以下的水分开了。同样，宝座在上，下面是四个活物和二十四长老，中间就有一个好像玻璃的海隔住。嗱，佢唔系海，佢系好似玻璃嘅海，喺度隔住，可以话咧 嚇，個個形容呢個玻璃海咧係非常清晰嘅，好似水晶一樣嘅。如果你試下想像一下，當時嘅情況係點，就好似啊喺玻璃海上非常清晰嘅玻璃海，坐立着一個寶座，個寶座發出雷聲、轟聲等等，而呢一個玻璃海就好似水晶一樣，旗下就係個四個活物同埋24個長老。是一个非常宏大、壮丽、震撼的图画，所以约翰形容个高高在上的神同埋羔羊的时候，冇讲乜嘢，只系描绘话个宝座同埋坐在宝上、宝座上嗰一位。佢哋嘅反应系点啊？目睹一幅咁震撼嘅景象嘅时候，佢哋嘅反应就系不禁敬拜，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又将荣耀、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全能者。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个敬拜呢是有几个特色的。第一，是不住的，是昼夜不停的。那什么叫不住呢？保罗也都提过叫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不是叫我们一日24小时每分钟都祈祷，瞓覺又祈禱，食飯又祈禱，乜嘢都祈禱，咁啊冇可能啊！你諗下，你瞓覺點樣祈禱啊？當然唔係啦。如果唔係，咩叫不住嘅祈禱咧？我哋個思想係不住嘅，就算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有思想，你都會諗嘢。唯一一個唔諗嘢嘅，唔思想就係死咗。保羅嘅意思即係化不住嘅思想為不住嘅禱告，或者我舉一個例子，你在 freeway 揸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横冲直撞，啊，切咗你嘅线，哇，几乎吓失事，但系咧你好彩冇事，咁佢就跟住咧就做啲好古怪，令到你咧非常嘅愤怒，又或者你睇电视一啲嘅新闻，哇，咁都得嘅，有冇搞错啊？好愤怒，你脑海里边咧就谂到好多负面嘅嘢啦，喺呢个时候，你将你嘅思念化为祷告就好像 Henry Nouwen 讲 ,convert your unceasing thought into unceasing prayer。同样我们不单止要不住祷告，我们要不住的敬拜。将你的思想化为一个祷告，化为一个敬拜。样样世界上的东西，我们都是见到上帝的足印、威严、能力。你望下个天，你望下你个样，有边样唔系上帝嘅足印？有边样唔系上帝嘅荣耀呢？今日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我哋当神冇到啊！我哋对人嘅声音系过分嘅敏感，但对上帝嘅活现同埋上帝嘅声音系过分不敏感。当佢哋目睹上帝嘅时候，佢哋就立即敬拜。敬拜乜嘢？佢敬拜内容咩？歌颂上帝的圣洁，重复三次圣哉、圣哉、圣哉。在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三次的重复表示是极之的圣洁。圣洁这个字是分别出来，是独有的，是独一的真神，分别为圣的神，他是唯一的主宰。以赛亚见到这个独一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的罪恶，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一班的活物，四个活物歌颂上帝的圣洁，第二歌颂他的永恒，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他不会改变，他不会衰残，他是永恒的主宰。人在创造的时候，他是生有时、死有时，但他也有一个永恒的欲望在里面，但他永远是不能够满足，唯有在神里面，用一个的圣经的图像，就是个生命树，他才可以进入到永生。而这位上帝就是一个永恒的上帝，还有他一个全能者，满有权柄能力，一切都伏在他脚下，他是创造者。当我们目睹上帝的圣洁、永恒和全能的时候，就俯伏敬拜，以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永活的上帝，在他面前谦卑俯伏感谢。 点解神开始嘅时候就俾约翰睇到一个咁样嘅图像呢？一幅敬拜嘅图画呢？可能喺约伯记嘅约伯就俾到我哋个答案啦。约伯系点样？约伯喺苦难里面提出好多好多嘅问题。点解佢会突然之间乜都冇晒？点解突然之间佢拥有同埋佢觉得最大嘅对最宝贵嘅突然间冇晒呢？无论系佢嘅家庭、佢嘅仔女、佢嘅尊严、佢嘅财产，乜都冇晒。佢有好多嘅疑惑，佢唔相信系因为佢个罪恶嘅缘故令到上帝责罚佢。如果系因为佢罪恶，咁个个人都有罪恶，何必偏偏选中我呢？后来佢点解决问题？上帝最后喺旋风中问约伯，佢对约伯话：，佢话你有神那样棒臂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荣耀尊贵为你的衣服。你睇一睇嗰啲河马，系我做啊！我唔单止做河马，亦都做埋你啊！上帝叫约伯擘大眼嚟睇睇上帝嘅足印啊！冇错，苦难嘅问题，上帝冇用一个理性嘅方法同佢讲，上帝叫佢睇一睇佢嘅足印，佢嘅永恒，佢嘅圣洁，佢嘅创造，佢嘅权柄，佢嘅威严，最后系更加要睇一睇个救赎，就好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受苦难救赎我们。约伯看到这里听到的时候，他见到真是一个震撼的图画，他就怎样讲法？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才亲眼见到你。我想我们要看一看约伯的见证，也要看一看启示录这幅图画，好好去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洗净我们的衣服，洁净好我们自己，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去敬拜他呢？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去提醒劝勉我们，叫我们去仰望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配得上尊贵荣耀，一切都是属乎你。我们再次多谢你，祈祷好奉耶稣名求，阿门。